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至三章九节，我来给大家念，我请投影的帮我啊，谢。好，由于这经文有点长，所以我会越过跳过几节哈。好，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这里说我要向众人提，你要向众人提起这些事，在神面前嘱咐他们，不可在言辞上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伤害听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做一个经得起考验、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讲解真理的话，要远避世俗的空谈，因为这等空谈会使人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里图，他们偏离了真理，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屹立不移，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得他自己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之用的，有作为卑贱之用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年轻人的私欲，同那以纯洁的心求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实、仁爱、和平，但要弃绝那愚拙无知的辩论，因为你知道这等事只会引起争辩。主的仆人不可争辩，只要温和待人，善于教导，恒心忍耐，用温柔劝导反对的人，也许神会给他们悔改的心，能明白真理，让他们这些已被魔鬼掳去的人，顺从他诡计的人，能醒悟过来，脱离他的网罗。第三章，你该知道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来到，那时人会专爱自己，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弃了敬虔的实质，这等人你要避开。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件事其实不就不多说，可是单单提到这件事呢，我想我们当中有些人马上就会感到很兴奋，那一些人呢可能会因为要做成这件事越来越难，所以就变得开始有点焦虑，或者是有点伤感，甚至是生气。大家猜我要点出来的这件事是什么事？很简单嘛，拥有私轿车啊，这件事情是越来越难哈。这篇专门就说，新加坡现在是整个世界上拥有一台轿车最为昂贵的一个地方。近年，尤其是近几个月，我们就看到这个拥车证的这个数额频频的在那边上升啊，真的是冲破天了哈。那轿车、私轿车，它可以是一种方便，它也可能是它肯定也是一个问题，就看是谁在看这件事了。对我们这些市民来说，车当然是方便啊，因为你想看哈，你要在这33度，感觉像37度，潮湿，走几下粉底全部融化的这种天气下面，不容易，对不对？所以有车是方便的，因为它又让我们可以载多点东西，又可以省一点时间。可是，在政府来说是另外一回事哈，因为碳排放量啊，这碳排放它就会导致呢， 整个气候的暖化，这样我们的好一些这些贸易协定全部也都会跟着受到影响，所以就它是一个问题。那近年来我想这个问题呢就又在变了，我们以33年的时间一直在要人家买拥车证，可是33年后我们看到路上好像是拥车证又贵了一点，车好像又多了几辆哦。这个礼拜的新闻刚刚讲哦，这个拥有车真的是一个很，我们怎么讲呢，是一个长期棘手的问题，一个长期棘手的问题。那当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这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大段的经文，就是刚才我读甚至还没有读完哦，因为我跳过了好几节，这一大段的经文他都在讲关于这个假教师和他们的这个教导的问题。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长期棘手的问题，大家如果都有去看教牧书信，我们知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章、4章、6章都已经讲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就像新加坡拥有车一样，这个假教师的问题是一个长期棘手的问题。所以在这一封信，这一封可能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在他死之前写的一段话，他做最后一番的冲刺，他要再写多一次，尝试来带领提摩太去处理这个长期解决不了棘手的问题。今天的讲题呢，哎，为什么按不动啊？今天的讲题呢，我给它定为133，不是因为我要跟大家，不是因为我会引用诗篇133，哈，哇，兄弟和睦，不是，我也不是叫大家要去试试看133的巴士路线，我肯定不是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信用卡后面的那三个号码，哈，都不是哈。133是因为在这一个长期棘手的问题，保罗他给了我们三个，哎，对不起，回来，帮我回去刚才那边，回不去，再回去，啊，针对这一个长期棘手的问题，保罗他要给我们三个比喻或者三幅图像，而且在当中他给我们三个方案去应对这个长期棘手的问题，以致我们就有这个133、哦、三个比喻或者图像，就是那无愧的工人、洁净的器皿和温柔的仆人。我们逐一的来看，第一个比喻呢是取自这个东西，不好用，哎，啊，哎，你看又在调，帮我调，对，第一个比喻是取自2章15节，这里说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经得起考验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讲解真理的话。那给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命令，要做无愧的工人，他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他之前的一节啦，哦，在他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因为人家已经在这个教会里头有很多的争辩，所以因为有这个争辩就需要有这个无愧的工人。那这些争辩呢在教会里头已经把整个信仰的内容给弄得很乱，弄得很模糊。那争辩越多，大家对整个信仰整个信心的理解全部都乱成，都已经开始乱了，乱到就好像是走入一个大森林这样，一走进去就迷失了方向，就走不出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需要的呢就是一个能够去按着正义讲解真理的无愧的工人。那这句话，哦，按着正义讲解真理，哦，按着正义去讲解真理，这一句话，我们翻成这么多个字，哦， 在原文其实只是一个单词啦，而这个单词它的本身的它的原本的意思就是直切，直切过去。意思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已经被人家弄成很乱的这个，大家都已经开始听不懂到底我在信什么的时候，整个东西已经变成好像是一个大家会走进去然后迷失在里头的一个大森林。保罗说需要一个无愧的工人，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森林里头直直切开拓一条直直的道路，以致人呢可以安全的从一端走到另外一端，不迷失。把这样的一个比喻放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生活里头的话，那这个所说的就是我们作为老师的哦，老师就包括了我们的小组组长，也包括了在家里带领家庭崇拜或者家庭灵修的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们啊，这些都是老师哈。他就说我们这些老师呢，应该要尽我们的能力，把所有那些让我们会误解、曲解、错解是真理的那些东西一一的给除去、给挪开，以致上帝的话语可以达至人的思想和他们的感动、心里的感动。那如果缺乏了这些无愧的工人，下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就说以弗所教会好了，在他们那里呢，就走到一个点呢，就是这些当时的人，他们就听别人乱讲，讲到他们有些人真的是信了，信什么？信说这个复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这个复活不是说耶稣的复活啊，就是凡信主的人都已经复活了，他们信这一套，他们信这样的一个讲法。那当时为什么会让人家会去这样的信，我们大概想一下，很可能就是这样了。不管是今天或者当时，你要人家去信一个死掉的人可以活过来，活生生的走在你面前，这个是很难去相信的。所以很可能的就是这个叫徐米乃和腓里图的这两个人，他们就开始说，你们不要搞错，没有身体复活这件事情啊，你们不要傻啊。你发生在你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不可能，甚至都不可能发生在耶稣的身上。没错，是有复活，可是复活指的不是身体复活，而是一种属灵的经验。然后呢，在这个属灵的，当这个属灵的经验是你的经验的时候，对你来说，未来已经来到这时了。现在就是未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未来嘛，上帝会宽恕一切，再也不定罪。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在此时此刻，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已经是有了上帝永永远远的宽恕，你已经自由，完全自由，想要做什么都可以。这些人就是讲这样的一套话，然后有人去信了。保罗说，去信这一套，去信这类的东西，就好比是这些东西好像毒疮，好像坏疽，英文叫 gangrene 对吗？这种如果是真的像坏疽，你大家知道坏疽是怎么样一种病哈？它会从一点慢慢的就一直延伸，然后把好的全部都给吃掉。在以弗所教会，就是一些好好的信徒被吃掉，以致他们去相信说已经复活了，上帝再也不定罪了，想要做什么都可以了，他们想要怎么活都可以了。那在我们这里，我想我们被教得不错了哈，长安牧师几十年的那个功力哈，我们就算是有点东西偏了，也不可能走到那么远去的。可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样，信仰影响生活的方式，对吗？ 如果我们相信说我们的这个上帝哦是什么都也赛的，什么都会宽恕的，这样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随便啊。可如果相反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好像是训导老师这样哦，什么东西都盯着你啊，然后其实要给你一些处罚的，这样我们对自己对别人我们都会变得很苛刻。信仰影响生活的方式，所以要有一个正确合乎圣经的理解是很重要的，所以需要无愧的工人啊，朋友们。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就呼吁要有无愧的工人，是那些能够去开拓一条又直又通达的路，让上帝的话不偏不倚的，尽量是能够讲到我们的耳朵里头、脑里头、心里头。这就是说，对我们这些教师、我们这些做老师的来说，哎，我再重复啊，我这里所谓的老师，就包括了小组组长，包括在家里带领家庭崇拜、家庭灵修，还有牧者和我们随便一位，我们当中任何一位，对不起，不要讲随便，任何一位要去跟人家讲解我们的信仰的人，要无愧的恭维，是我们都需要用心的去想怎么样清除所有那些会让圣经的话传不到的那些障碍，然后让圣经可以说话。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就包括了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学习，然后呢去学习怎么样把圣经的话正确的去传达。今天无论是在我们教会的六楼七楼，或者是在整个市场，有很多书啊，大家知道对不对？可我们也知道读书的人大概是越来越少，这不是好现象。尤其我们的信仰不是靠迷信，而是靠正确的理解，靠开一条直路。所以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建议，如果我们本来就有这样做，那就这样我就多说了，不然的话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建议，在我们的这个时间表里头啊，我们加一项，就是去这一项是说要去学习圣经、学习信仰的一项，可能就除了说灵修，可以拿一些比较有分量的挑战一下自己，去读、去学、去更加能够正统的哦，更好的去理解我们的信仰。你可能要用书籍，你可能想要用那些有声读物，你可能想要用那些可靠的视频，你可能是要来小组查经，怎么样都好了，哪一个更加适合你的就用那个，或者就用那些。重要的是像保罗这里所说的，我们应该尽其所能去做那无愧的工人，因为我们无论是朋友、会友、家中的人，都需要被圣经感动，而也更因为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开条直路，他们看到，他们被影响，他们活出圣经的方式。这是第一个图像给我们的一点反思。第二个图像是取自二十一节，这里说要自洁，以致能够做洁净的器皿。保罗这样讲呢，是要来应对两组人哦，这个所谓的自洁成为洁净的器皿，是要来应对两组人。第一组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那些呢在那边制造很多空谈以致人家甚至认为说复活的事情已经是发生了，好，那是第一组，就不用多说了。第二组呢主要是在第 来，哎，不可以嘞，来，回去。谢谢。第二组主要是在我们有读的这些经文里头所描述的这些人。这里如果我们看第一行的话，他说这些人会在末世的时候出现。可是经文里头讲到的那些，这几节讲到的那些会去操纵利用妇女的这种事情，已经在教会里头发生了。换句话说，这边虽然讲说末世，可是那些人当时已经在了，只是因为随着时间的进程会有更多这样的人的出现。可是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提摩太和他的教会里头的会友应该去避开这两组人，而不是把他们引回正道？基督徒不是应该把人引回正道吗？为什么要他们给避开？原因可能是这样，就是这组人他们的不好或者他们的坏，是到了一个或许至少在当下基督徒要帮也帮不成的。可能我可以用一下我就要上课学怎么用这个东西好，让我来用一下这位奥登所讲的话来形容刚才那七节里头所形容的人。我读慢一点，因为有点长。那七节那些基督徒可能帮不到的呢，是这些人。他说这些人过于贪婪，过于自恋，骄傲自大，缺乏自制力，爱说闲话，不懂得爱，不尊重父母，不敬虔。而至于为什么和这等人要保持距离是如此的重要，因为这些人他说他们奸诈，他们晓得如何去利用我们的理想主义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他们总能够找到一条路，一个途径去吸引那些天真的人。你如果被感官的事物、性欲或者是未经审视的激情所吸引，他们要利用你，所以跑得远远的吧。这个是奥登所讲的话。那要远离，要避开这些人的做法，就是要自洁，成为清洁洁净的器皿。而当保罗用这个洁净的器皿，他其实是在把这个十九节所做的一个劝告给具体化，就是这个洁净的器皿其实是把上面那个我已经跟它踩成黄色的东西具体化，让大家看得更为清楚。而那你的劝告就是，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无论是以前、现在、明天，奸诈人有啦。换句话说，我们身边是有那些是有危险的。可是保罗他却要跟我们说，不要太苦恼。为什么？他说原因有两个，都在十九节。第一，就是主他认得他自己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去用心跟从主的，主懂得带领，他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字、什么话、怎么样的智慧、怎么样的力量，他会给。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即便我们周边是有危险性。可与此同时，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来到这个器皿的这个观念。他说我们这些做信徒的，其实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事情是得做，我们有我们的职分的，就是我们要去远离那些不义的人。那我们坦白说，要远离不义的人不一定是可以做得到的。 OK， 你们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你的同事或者还在学习的，你的 project mates 一起做 project 的，或者是甚至是你的会友当中， 或者是病营里头你的那室友当中，都可能是有那些要去欺负要去利用人的人。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想要远离这些人都不可能，没有可能。可是我们总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远离不义，对不对？你不可以远离不义的人，你可以远离不义。而这个是保罗在这边所讲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要去构思或者去参与那些可以去损人利己的事，意思就是这样。同时哦，我们也不要忘记了，我们要远离那些在那边曲解经文的那些学说跟人。而保罗说，当我们好好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必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保罗在这里他没有特别看重那些金器银器啊？有没有看到当他在讲这整段的时候，对保罗来说，在那些真的配为看为是贵重的器皿的，也包括了那些瓦器，拿来装水的瓦器，包括木器，可能是拿来做垃圾桶的木器。如果你用今天的方式去想的话，保罗可能是在讲拖把，哦，可能是在讲你的 plastic 水桶，可能是在讲你的畚斗。他说这些都有可能成为那些贵重的器皿。这就是说，如果我们重这个就是说。不管他怎么看我们，或者是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不管我们是赚得多赚得少，我们的口才怎么样，我们的长相怎么样，我们的高度怎么样，我们受欢迎的程度怎么样，这些都不重要。而甚至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不是很像金器瓦器，保罗也说你不用尝试去镀金镀银啊，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的 purpose 是什么？当来到说做主的功能的时候，我们有时我们很喜欢看小自己，我不行了，找他，哦，也不是故意要去指别人，只是自己觉得不行啊，我不行了，找他。我想跟大家说，在圣经里头，如果没有搞错的话，那位最谦卑可又最为被尊敬的先知是，大家说是谁啊？我猜是摩西啊。而当上帝叫摩西去让他的子民可以被释放的时候，摩西什么？摩西也说我不可以了，找他。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说，到头来要被做成的事情到底还是上帝的工作。我们的位分是愿意做洁净的器皿，愿意在有需要的时候为主所用。这第二个图像，我们就再次以奥登的话来做一个总结。好，谢谢。诶，是吗？奥登他也说，他说如果没有事工的重生，基督信仰在现代世界就不会有重生。如果没有净化，就是自洁，如果没有这个自洁的话，就没有事工的重生。而这种自洁，这种净化，我们甚至还未看见。大家知道他的意思，自洁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还有多一里路要走。这是第二个图像，让我在准备的时候所做的反思。第三个图像也是最后的一个图像，取自这几节的经文。这里讲的是一个温柔的仆人，愿意很恒心忍耐的去应对恶势力、错误和邪恶。一听之下，大家会不会觉得，喂， 牧师你在讲什么？刚才不是说要这些人要跑开呗？为什么现在说要很久忍耐在他们的面前，然后要温柔的去对待他们？我觉得要做一个小小的分辨哈。刚才我们说要去远离的是那些过度、过于贪财、过于自恋和奸诈的人，不是那些存有一些自私心的人。如果大家不介意我这样讲，我认为人嘛，做事情十样可能有五样以上都是出自一种自私心的，哦，都出自自私心。可是不是很多人因为这样而他就变成奸诈啊？所以这第三个图像就要在我们整个看人看事情的时候要注入一定的平衡，并且同时要我们有那个慧眼，懂得去识别对谁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去回应。我只能说，当我们知道自己大概不是在面临什么危险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以温柔和忍耐的态度去面对。那什么时候应该快快走为上计啊？我觉得首先就是，如果我们觉得这在跟对方这个交往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很多苦毒啊、伤害啊那种整个东西变成英文讲 toxic 那个时候你快点跑啊。或者你知道他要把你变成一位同谋啊，这样的话不就变成先前所讲的不要去想去做那些不义的事吗？那个也快快的跑。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知道从我们个人的经验，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有属灵的洞见，需要的往往是时间，而属灵的成长也是需要经过时间慢慢慢慢的去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确是需要温柔和忍耐。问一下，当我们在这边做教导，我们这边有老师吗？早就说我们有老师。当我们去做教导，我们去做关怀的时候，有没有经历到一些很冷漠、一些不领情的一些回应？在座的老师们有的话麻烦你举个手。哇，没有嘞，几年有嘞，有一个，才剩下的都没有啊。你很帅耶，别人都没有遇到冷漠，只有你很惨。有啦，我猜都有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说怎么办？这里说温柔，这里说忍耐。有些时候甚至你想跟人家讲一些圣经的一些真理跟观点的时候，他们还会很激烈的跟你吵。可是保罗在这边跟我们讲的就是，无论怎么样的话，我们不要对这些反对或者是不感兴趣的这些反应，我们不要过度的反应。如果他们的观点错是我们要矫正，可是不要过度的反应，不要去气，不要去恨。我们的榜样出自谁啊？当然就是主耶稣了。他的敌人甚至是他的朋友、他的门徒甚至他的家人，全部都有让他苦恼过。当他想要跟他们传达天国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全部给他头痛。耶稣怎么做？顿脚啊？不是，对吗？耶稣他就用一个比喻帮助他们，往往用一个比喻什么？他用很多钱啊，拿来做比喻啊，什么都拿来做比喻，然后让他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到，然后他们可能就啊哈，有时啊哈还是不服气，可他们还是得要心里面啊哈。耶稣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以致人家可以看到，慢慢的看到。这个就需要我们用温柔、忍耐。我讲一下我自己的丑事。我在我之前服侍的一间教会，我曾经在一个座谈会，我被安排做主席。 主席不是像刚才这样吗？坐一下，然后就下台就等吗？对吗？讲员就上来，然后这样。然后讲员差不多要讲完了，一位长老跑来找我说：“哎，等一下你上台的时候不要祷告。”哎，我讲大声一点，这样讲可能听不到。他说：“等一下你上台的时候不要祷告。”哎，我跟你讲，我听了之后我是目瞪口呆，火冒三丈哎！什么叫我上台的时候不要祷告？我想当时那一位领袖他应该是关心整个时间长短，甚于把会有的学习交托给上帝，以致他才来跟我讲这样的一件事情啦。我当时的反应也是很一般，可是当我在准备我也没有然后去跟他吵，没有啊。可是现在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说如果当时我能够已经懂得跟着保罗在这里讲的懂得以温柔和忍耐，然后更好的去回应那一位领者，那位领袖，或许当时就是一个他和我可以在属灵方面有更多的成长的一个机会啊。那我得跟大家说，我就是这样一般的 OK， 就让事情就过了。我认为我错过了那个机会，可是我在今天的祷告就是你和我在下来的日子里头，当这样的机会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人家对你冷漠，或者人家对你甚至是大声对你不理不睬，把握那些机会，以温柔以忍耐去面对，可能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或者是对方就有一个新的属灵的洞见和成长。这是我对第三个图像所做的反思。好，这样我就给大家走过了一下这三个图像和它当中的三个见解，我们大概走完了我们的133哦。可是其实还有多一样，还有多一样，就是当我们去追求公义、信实、仁爱、和平的时候，请不要单枪匹马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无论你在禧年堂是一位刚来拜访的，或者是在我们当中新来的会友，或者是你是这边怕戏伪造的哈，都好。当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应该是同那些以纯正的心求告主的人共同去追求的。去跟那三个图像的指引，还有跟弟兄姐妹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想跟大家说，是两个伴随项目啊。如果听英文的，它是 concomitant projects， 这两个是一起走的一个东西。所以在今天，如果我们认为说我们没有人可以跟我们一起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开始祷告，叫上帝给我们几个人一起的去做。下来，我想请我们的乐队乐团上来帮我们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以诗歌的这个歌词来做我们的这个祷告。这首歌的副歌说，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无论是我们需要更多人来让我们能够成为神迹的器皿，或者我们其实还没有机会做，我们需要有人跟我们一起走，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祷告主，好不好？